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哇，这位好
啊。我们刚刚的课程讲到了臣对于君啊，就是部署对于领导人有劝诫领导人过失的一个责任。所以不只是部署要劝诫领导人，其实在家庭里面，我们当子女的，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劝诫。所谓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所以劝别人的态度啊，也要正确，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劝啊，我们要了解一个成年人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当劝不听的时候怎么办？要悦复谏。这个悦啊，是喜悦的悦，就是啊，你要抓准时机哦，看爸爸比较高兴啊，或者看领导人呢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再劝，好，不要等，不要在父亲很不高兴的时候还劝，可能会造成了一顿痛骂，所以要审时度势。豪气水踏无厌，纵使父母不能接受，我们也没有怨言，因为我们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所以劝父母不是说他不听了就算了，以后不劝他了，那这样的态度啊，就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人子女的本分。所谓别人对不对啊，那不重要，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我有没有做对，我有没有尽到本分。所以部署劝导领导者，劝导上司，也要观察时机。而在劝的前提之下，要领导者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够才可以劝。我们能不能到一个公司三天，然后就直接跟老板直言不讳啊？那不可能。所以劝诫别人啊，基础在信任。我们刚刚课程里面提到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大臣，唐朝的魏征，他就很懂得抓准时机来劝诫唐太宗。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啊非常伤心啊，哭了一段时间。唐太宗说了一段话，他说啊，以镜自照，以铜镜啊照自己的脸，可以正衣冠，自己可以知道衣服哪里没穿好，头发也没有梳好，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以历史啊来做一面镜子看自己，可以知兴替，可以知道如何经营一个国家让它兴盛，如何让国家昌盛。他可以从历史里面学到一些经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假如有肯劝诫他的臣民，他就可以知道他每一个政策对于整个国家跟社会是有好处还是坏处。他可以从这一些劝他的臣民当中啊，了解到得失问题。所以唐太宗说，他三面镜子破了一面，就是魏征啊已经去世了。所以唐太宗有这样的一种态度，难怪唐朝这么多的贤臣能够出来，他也能够创唐朝的贞观之治。所以魏征是我们为人臣非常好的榜样。那很多做部署的人，他们都很怕 劝长官，有没有这个现象？哦，很怕劝长官，为什么怕劝？
得失心。
哦，得失心，怕劝了之后连位置怎么样都不见了。所以人啊，有所得失的时候啊，患得患失的时候，就不能够啊，循着理智，循着一种正气啊，去做事。所以古人说，无欲啊，则刚啊。这个欲是什么意思？这个欲就是啊，自私自利。人有自私自利啊，他的心啊就不公正。做什么事呢？担心东，担心西，考虑东，考虑西。所以现在很多公家机关的职员，每天都在烦恼，烦恼要跟哪一个上司。假如跟错了，我们说这个改朝换代了，他假如投错上司啊，可能怎么样？前功尽弃，所谓一朝皇帝一朝臣啊。以这样子去跟上司的话，跟下来人生会不会觉得很踏实啊？不会啊。以这样的心境啊，每天只是在，不是在认真工作啊，在干嘛？在揣摩上司的心态，哦，他喜欢我们讲什么话，我们就去讲那些拍马屁的；喜欢我们做哪些动作呢，我们就去阿谀奉承。这样的日子啊，累死了。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能不能走完他二三十年平顺的工作？很难啊。为什么？当他要这样阿谀奉承，这样上司才会赏识他的话，那这个上司能做得久吗？所以思考啊，要想得深，要想得远。真正你阿谀奉承才会喜欢你的上司啊，保证啊做不久，到时候你绝对是前功尽弃。而反而有一些比较正直直率的人，他每天只想着我做这些公家的事是对谁负责，是对人民负责，是对国家负责。所以不管谁来当上司，我一定要尽我的本分，把工作做好。也由于他有这样的态度，所以他的工作能力日益啊提升。所以因为他认真工作，能力要一直提升，等到好的长官来了，他要用谁？他一定要用能够把事情办妥当、办圆满的职员。所以这个时候机会不请啊，就怎么样？就来了。所以呢，只要我们无欲啊，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尽本分去做事，相信啊，在我们整个人生的事业过程，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过程，相信啊，也是有很多的上司、很多的长官啊，对我们很照顾、很提拔。所以我在工作过程啊，遇到好的上司，不只是在能力上会指导你，甚至于啊，对你的家庭生活都会很关心。所以一个人在整个人生工作过程，我们要时时能念到这一些曾经照顾过我们啊，曾经提拔过我们的老板上司，这个恩啊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一些情况啊，让我们看了会很难受。比方说有一家公司开了二三十年， 刚好发生企业危机，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很多职员啊，马上呢把公司包围起来，把公司包围起来。这个时候谁会得利益啊？谁会得利益？没有人得利益。他可能只是因为这两三个月公司发不出薪资来，所以很多的员工啊就把厂子包围起来。现在人做事啊都逞一时的意气，都没有思考长远一点，所以一包起来公司的营运怎么样就下来了。营运一下来，老板没有办法经营，他的工作呢也没有了。所以常常意气用事啊，就会做出一些让任何人都不得利益的后悔事。所以我常常看到这一幕啊，我会去思考，这个老板二三十年来要扛多少风险，要承担多少责任，部署有没有想过？员工只想着我每个月有薪水好拿就好了。我父亲是从事银行业的，他说你不要看这老板啊，房子好像蛮大的，车子呢也开得不错，其实最常跑银行的是谁啊？就是老板。当企业发生一些经济上的危机的时候，这些老板每天啊要去为这些财路啊去打量去打算。所以可能所有的员工在睡大头觉的时候，老板在干什么？还在思索，还在烦恼啊。所以所有的员工这二三十年能够有稳定的家庭生活，有一份功劳啊，是绝对要记在老板身上啊。而二三十年的这个功劳却因为两三个月付不出来，就跟老板怎么样，这样反目成仇啊。所以确确实实人啊不能做这种缺德的事，不能做这种忘恩啊负义的事。所以有一句话说啊，勿以小贤疏自亲，勿以小贤疏自亲，勿以心愿忘旧恩。一个人不要因为小小的嫌隙啊，一个小小的摩擦就疏远我们最亲的亲人，这个啊使不得。现在人干这种事的多不多？脾气一来呢，脾气压不下，连父母都不认了，连兄弟都不理，这个太缺德。勿以心愿忘旧恩，不要因为心的一些小小的怨恨就忘记了可能几十年的什么恩德啊。所以老板人生啊也有起起落落，当他在低潮的时候，你却拿着刀怎么样捅他一下，哇，那这样太没人道了。所以这样搞下去啊，一定都搞得两败俱伤。那我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韩国人在十多年前发生的金融风暴，那个时候东南亚非常多国家的经济啊都瞬间垮下来，韩国的职员很多啊拿着自己家里的钱跑去找老板，他说老板你不能倒，你倒了几百个家庭都出现状况，我们的钱啊你先拿去周转，公司啊一定要营运下去。都有同舟共济的态度。诸位朋友， 韩国人的这种对上司对君的态度跟谁学的？跟谁学的？跟我们中国的圣贤学的啦。那现在这一幕能不能在中国人的社会看到？行不行？好，不行。那现在中国人学到哪里去了？学到西方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了。所以这样下去啊，国家不能团结，企业不能团结，家庭啊也不能团结。所以我们为人部署啊，要理智，要能够啊彼此互相团结帮助。日本人对于公司的政策假如不满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去围场，他们会在自己的头上啊怎么样，绑一个白布啊，写着抗议，然后继续啊干他的工作，继续干工，公司怎么样正常运作。但是老板一走进来啊，看到每一个人绑着抗议啊，马上呢召集这些主管开始商议，到底哪一些政策有什么不妥，我们赶快坐下来检讨。那一坐下来检讨，就会调整一些做法。那他一调整，下面的员工就感受到上司老板有这一份诚意去替他们着想，自然而然这个冲突就怎么样，就化解掉。所以日本人是这样做，韩国人是这样做，结果都是跟中国人学的。所以诸位朋友，我们学东西啊，一定要学好的，不能学不好的。结果这个最好的居然是在自己家里面放着，这个我们会觉得很羞愧啊，要好好啊来珍惜我们的中国文化，再造更圆满的君臣关系。好，那这我们第二轮啊是讲君臣有义，接下来第三轮是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在讲夫妇以前呢，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夫妇关系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当然哈，在古代呢，夫妇关系是直接发展过来的。古代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样好不好？很多人都说旧的都不好，其实啊，说这个话都没有深入去理解到个中的道理。假如说自由恋爱很好，古代的这个父母之命不好，那请问现在夫妻演出来的有没有比古代好？何止没有比古代好，简直是什么一塌糊涂啊。我们曾经看到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母亲结了三次婚，他的父亲结了四次婚，他们这个家族实在怎么样，很庞大也很乱，可能在介绍的时候介绍的脑子都怎么样，就搞糊涂了。所以现在的夫妇关系啊，比起古代啊，那真是差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古代是父母之命，所以谁帮我们找对象？父母啊，父母都长我们几十岁啊，人生的阅历啊就特别多啊。这找对象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啊，那可不是小事啊。所以他一定会去谨慎的找到一个有很好的家世可以门当户对的人家来结这个婚姻啊，结这个姻缘。 所以因为都很谨慎在找，所以离婚率就怎么样，就特别低啊。而且以前的人非常认命，他会所谓的夫妇有别，会把他的职责啊尽心尽力去做到。那我们现在年轻一辈的不止不晓得自己的本分要做什么，又喜欢啊讨价还价，所以夫妻为了分配工作就怎么样，可能就吵起来了。我洗三天衣服，你洗两天衣服，每天在那里计较这一些这么芝麻蒜皮的小事，甚至于啊财务都是各怀鬼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什么私房钱。所以夫妻的心都不能够结合在融合在一起，婚姻迟早怎么样会晃了。那也没有办法，现在时代变了，也没有媒妁之言了，父母之命，现在强调的是什么，自由恋爱。所以自由恋爱恋到现在什么结果，自由到最后啊没有规则可言啊，家庭大乱啊。家庭又是社会国家的一个细胞啊，细胞坏了器官就坏了，所以家庭坏了社会国家就动荡不安了。所以教孩子如何找到好的对象重不重要，重要。那请问什么时候教他，等他大学毕业再教吗？要教导他会看人，会与人相交往，这个能力就特别重要。所以在自由恋爱的情况之下，要谨记三个字，叫慎于死。对于一开始啊要特别谨慎。所以在找对象的时候眼睛要怎么样，要擦亮，一定要擦亮。所以要教孩子如何看人，如何看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没有这个概念哦，没有这个概念啊，很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些年轻男女在谈恋爱都是险象环生，有没有这个感觉，都替他们怎么样捏把冷汗。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学生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我一看我都很紧张，现在漂亮会害死她，真的。为什么，她从小走出来，因为现在的男人都看色不看闲，所以每一个人都跟他说，哇你怎么这么漂亮。他三岁五岁你都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漂亮，每一天他就拿着镜子干什么，照我的脸。他把大半的时间都花在哪，花在他的脸蛋，花在他的衣服，就不花在他的什么脑子的学习啦，就不花在学习上面啦。所以漂亮的女生从小就听这一些称赞啦，所以他已经很重视他的脸蛋。假如 一上中学之后，这些男生又夸他，哎呦你真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一听他就怎么样，这个迷汤一灌下去他就飘飘然，就很危险。所以我的学生啊都五六年级，一定要先教导他如何看人，不然到时候啊好坏一听进去就麻烦了。所以女怕嫁错郎，所以这个能力啊一定要从小开始培养。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们，人与人相交往，人与人相交往一定啊有它的自然的轨迹啊发展过来。所以人跟人一开始认识啊，从相识开始，认识了相识之后，慢慢的才会什么相知，互相了解，进入相知的状况。这个相知现在都很困难，我们有一句话说，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怎么样 因知道了了解了而分开，哇，这真的是荒唐，都还没有了解就结合。你看现在人，这是拿自己的一生啊开玩笑啊，拿自己的一生开玩笑不打紧，谁在担心呢、啊、谁在难受啊？你的父母比你难受，疼爱你的人比你啊更难受。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认识很久了，他交了一个男朋友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呢、啊、不好开口，所谓啊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在这一段整个交往过程呢、啊、我们也是啊替他很紧张。后来啊他终于有一天大梦啊初醒，当他大梦初醒的时候，我马上啊开着车冲过去，怎么样呢，帮他护驾。大梦初醒有时候又藕断丝连是吧，所以我们赶快去帮他护驾，让他不要啊再回头啦、啊、不要再回这个头。结果护驾的时候啊就到他们家去坐，我一看到他的母亲啊，因为他母亲也跟我有熟，看他母亲谈到他这一段时间是一把眼泪啊一把鼻涕。所以我们说啊，为人子女连报父母恩都报不完呢，我们还干出一些让父母这么担忧这么难受的事。请问他的母亲啊觉有没有睡好啊？自己的女儿谈的对象是不幸福的，你看他随时随地在什么提心吊胆。所以确实啊，我们人生要理智啊，因为我们的生活有太多的人在关怀在关心。所以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再进一步发展。怎么了解？一定要在自然的状况之下了解。所谓自然的状况就是啊，就像同学一样，就像同事一样，大家都有一起什么相处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他做事认不认真，有没有责任感，你就要观察他对别人有没有关怀心，有没有包容心，这才能够看出他懂不懂对待别人照顾别人。哦，很多的女孩子都说我不管那么多，他只要照顾我就好了。一个人的爱心会这样啊，会只对每一个人有爱心，其他的怎么样都没爱心，那这个爱心是真的假的？
假的。
对嘛，所以我们说找对象有一个最好的工具是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孝道。好，我们前几节课提到他连对父母都没有关怀没有孝顺的，他会孝顺你，不是他会对你好，那是假的，那只是一个有利可图，等那个利变化变害了，他就怎么样抛弃你啦，就不理你啦。所以你观察他对每一个人都关怀都照顾，代表这个人很有爱心啊。所以你要这样去观察人才会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他马上就要怎么样，今天认识的明天开始就两个人自强活动了，是不是就两个人约出去了，你看得准吗？绝对看不准，他绝对都把他最好的什么，不只是最好的，而且是装出来的给你看。哇，你看得很感动。那他不好的呢，通通藏起来。好，所以看人啊一定要客观去看，要在平常他处事待人当中去看，你才能够啊真正了解一个人。而其实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男女一下子呢就两个人在谈恋爱都没有看清楚，因为啊受什么影响，受电视影响，受西方的电影影响。你看他们看西方电影都什么，早上就一见钟情，下午就可以去结婚了， 有没有？但是他不知道啊，西方有很多早上结婚，下午就怎么样，荒唐啊，当儿戏啊，结婚岂能当儿戏啊？结婚啊，要对对方啊负责任的啊，结婚啊，要对下一代啊负责任的啊，结婚还要对社会啊负责任啊。你假如结完婚之后没有好好教孩子，这个孩子犯下了滔天大罪，搞得整个国家这个警察还要派几百个去追他，你看浪费多少国家的资源啊。所以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要对社会啊负责的。所以我常常讲到这一个男女关系的时候，我都会叫我一个学生站起来。都叫哪一种学生呢？叫那个平常功课不认真写，然后呢工作没有认真做的，我就把他叫起来，都叫男生叫起来。我说你不要给我结婚哦。他吓了半死，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说你呀，连自己都做不好，都不能为自己负责任的人，没有责任感的人，你不要去结婚。结了婚之后啊，还害了对方，不止害了对方，还害了下一代，不止害了下一代，你还对不起社会。这么一听他怎么样，记忆啊深刻，我相信他会记一辈子啊。再来，除了他记住之外，还有谁记住了？其他的女同学啊就知道找对象要找什么，不是找会花言巧语的，是找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那其他的男生听完了也知道怎么样，自己也不能不负责任啊。所以又这样去提醒他，让他把这些观念啊扎下去。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受电影影响太大，所以他对于两性关系的正常发展没有正确认识，而且一些情歌又怎么样，听太多，好像觉得呢没有爱的死去活来不叫爱情，有没有？好像要苦得不得了，好像有刀割一样，他才觉得我这个年轻没有白过，人不轻狂枉少年，这个真是啊乱成一团。所以确实啊，父子关系要交啊，君臣关系要交，夫妇关系男女关系要交啊。人不学不知道啊，不懂道理啊。所以相识之后的相知啊，要能够在比较正常在生活状况之下去观察，这个知啊就比较客观，互相认识了解之后会产生什么，珍惜对方一种对人的态度，珍惜对方对我们的关怀付出就进入相习的阶段。相习阶段再透过相交往的过程取得一些人生价值观的共识，就进入啊相爱的阶段。相爱到之后呢，时机成熟了，这两方家长也都很认同你在这个相交往过程，不只是你们两个要交往啊，要把这整个状况也能够让父母都能接受能了解。很多父母啊不认同的婚姻啊，很高的比例都会怎么样，都会失败，都会失败。为什么？因为父母不认同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看法，假如男女之间真正觉得很适合的话，你不要太急促啊就进入婚姻。你假如真正觉得彼此之间真是 非常坦诚真诚的要相交往，可以缓一下，你走的让你的父母更能接受了，更欢喜的，再怎么样走入婚姻，甚至于是男方可能呢表现得更好了，更突出了，那父母对方父母比较放心的再走进去，有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啊，才比较容易长久。所以就走入相爱之后呢，要结婚，结婚是不是结束了？不是哈，有一句话叫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有这么惨吗？夫妻关系是要靠经营的，甚至于夫妻关系经营的好啊，会比相交往的时候更怎么样，更甜美啊，更心心相惜。我常说啊，一个人的爱情是不是真情真意，年轻的时候看不准，什么时候最准？常常在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电视广告。什么电视广告呢？一个老先生啊，带着他的太太啊在散步，走在路上，老太太告诉老先生说，明天要吃素哦，初一十五怎么样，要吃素嘛，他提醒他老伴啊，明天要吃素。你看那个老夫老妻啊，彼此啊互相扶持到人生的终点了，那种情啊真正是源远流长，所以这种才是真情真爱。而为什么到那么老的时候夫妻感情还这么好？绝对要透过彼此的付出，彼此的用心，也就是要去经营生活，这一点就很重要。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学生都非常认真听，很认真听。刚好我带完一个班级啊，把他们送出门的时候，突然呢我走进校门来啊，走进教室就看到一本笔记本，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同学留下来的，我觉得那个好像上天的安排，就刚好他就忘记带回去，结果我把这个课本一打开了，笔记本打开，这个学生啊把我除了教科书以外的内容啊，一五一十怎么样都抄下来，我是一则以喜啊，一则以忧。喜的是学生很受教啊，你告诉他这些做人的道理啊，他听得很高兴。诸位朋友，为什么讲做人做事道理他听得很高兴？因为他觉得他马上可以什么，可以在生活当中受益去用啊。所以我就看到学生抄的相知相视相知相喜相爱结婚，后面还打一个括号经营，所以我很高兴。还看到其他的句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很多我上课补充的内容他们都把它记下来。所以很欢喜这一些观念能够让学生啊去受益。忧的是什么？忧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啊，到时候误人子弟啊可不得了。所以我们对于学生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好，这一些做人处事的观念要赶快引导，赶快教。这一些观念等他上了中学来教，来不来得及啊？就不好教啦，他很容易就受整个社会环境跟同侪的影响。所以这一些判断力你要提早啊扎根。那我们接着呢就会跟学生讲，要如何啊去判断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好，爱啊是一个会意字， 一个心加上一个受。什么叫心受呢？就是爱啊，就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别人的需要才叫爱啊。所以当有一个人处处都替你着想，处处要成就你，你的感受是什么？非常欢喜，非常温暖。所以爱的感觉是什么？是温暖的。爱的感觉是温暖的。诸位朋友，您现在感觉得到温暖吗？假如你跟这一位朋友也好，你的亲人也好，在相交往过程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对方啊很懂得替你处处着想，好，懂得替你处处着想。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整个过程啊，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不会这样走，所以一下子呢就两个人相交往，结果一交往发现不适合了，怎么样？就想呢分手分离。但是因为一开始没有谨慎啊，所以到时候遇人不熟，他要不要让你分手？要不要？可能就不要啦，到时候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很多男女关系谈到最后互相冲突，互相伤害，甚至于还有很悲惨的悲剧发生，都是因为男女的这一种情感的错误，也是因为一开始怎么样不谨慎啊，找对象不谨慎。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说啊，现在假如没有谈朋友啊，谈男女朋友觉得自己很丢脸，所以为了啊要赶流行才怎么样，才去找对象交往。这种心态啊会陷自己于很危险的境地去。那为什么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态度？原因在哪？从小接受这种情歌啦，这种电视节目的渲染太严重了。所以听说啊，现在幼儿园都会谈对象，谁跟谁是一对，谁跟谁又是一对，我们可别笑啊，听起来很好笑，你再细细想想很恐怖啊。这些污染对孩子的内心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一个小孩小学生啊怀孕了，不知道父亲是谁，查不出来，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结果访问这个小学的女孩子啊，问她，她说啊，现在没有男朋友啊是很丢脸的事。小学生讲出来的。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小孩，面对学生啊，要好好教啊，而要让孩子防止这一些什么传播媒体的污染。所以让孩子看电视一定要选择这种色情暴力，这种爱恨情仇的戏啊，不要给他们看。好，然后进一步啊教导他如何去判断什么才是真正的关怀爱护别人。所以当我们懂得爱护别人，一定是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很欢喜的感觉。假如你今天交的这一个朋友，还有交往的这一个对象，让你每天压力都很大，很痛苦，这个时候你要马上怎么样？要赶快啊，做抉择啦。事情越拖怎么样？会越复杂。所以这个时候就了解到对方啊可能是拿着爱怎么样来威胁你啊，我很爱你，所以你应该替我怎么做，我很爱你，所以你今天呢 你就只能陪我，不能陪你爸爸妈妈。会拿着爱啊去要挟对方，去要求别人。所以现在男女在交往轻不轻松啊？很多啊都很痛苦。所以因为人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如何去替别人着想，所以爱还确确实实要学啊。所以《弟子规》里面有教我们如何去爱人，所以有一篇叫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那到底如何爱人，后面的内容呢就包含在整个处事待人言语行为当中去落实对别人的爱心。好，所以爱的感觉是温暖的，这一点要注意，绝不是像情歌一样哈，爱得死去活来，那个呢不叫情，不叫爱情，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欲啊，时时想要控制啊，控制对方，要占有对方，所以才会让彼此啊压力这么大，那个是欲，不是爱。所以这个欲啊，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装扮成什么？装扮成爱啦、啊！你没有好好看清楚，会被他骗了、啊。第二个角度啊，可以判断是不是真正的爱啊，是言语是正直的。诸位朋友，我这个标准绝对不是男女关系的标准而已，是你所有的亲友啊，是不是真心爱护你的，都可以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所以爱的言语是正直，是真正为你着想，而不是花言巧语，不是花言巧语。所以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把这个相识相知相喜相爱结婚分析给学生听之后，我会问他，假如有一个男生跟你说啊，第一次见到你他说我好爱你哦，你要不要相信？他马上从相识跳到哪里？跳到相爱了，这个叫不是自然现象，一定是假的，这个就是错误的。还有的说才交往三天就说我一定要娶你，马上从相识跳到哪里？跳到结婚啊。好，我就跟他们说这个绝对都是骗人的，都是花言巧语，言语啊都不正直。言语不正直代表他一定是有所目的跟企图，等到他这个目的达到了就怎么样？就把你抛弃了。所以要会判断对方的言语啊，花言巧语不能听。但是说归说啊，女人最怕的就是什么？所以没有相当的功夫啊也不行啊。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第一次见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告诉他说，他说你的牙齿不好。第一次见面哦，男女第一次见面呢，他先生马上就跟他说你的牙齿不好。这样的人好不好？有没有很正直啊？你看非常正直，第一次见面就说他牙齿不好。然后呢 他先生啊，那时候刚认识嘛，他先生接着又跟他说你的牙齿不好，所以你的肠胃也不好。很有推理能力啊，牙齿不好咀嚼不好，消化怎么样就不好嘛，增加胃的负担，长期下来胃就不好。他讲的是不是实话？实话。所以他就是因为啊，他先生第一次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说你的牙齿不好，他说这个人非常正直，绝对不会讲什么假话，所以后来他就嫁给他。他们现在夫妻相处也挺好的，也很好。所以呢，我们要判断好，言语要正直，而不是花言巧语，甚至于很多的朋友，很多给你阿谀奉承，那个话都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去判断，去分辨。 好，接下来心地是无私的。一个人有爱心的时候，会不会对一个人有爱心而已？绝对不会的。所以他应该是对很多的人都很关怀，这样才对。很多的女性都说，她说我先生啊，第一是父母，第二是兄弟，第三呢是孩子，我排最后。其实啊，他在讲的时候啊，内心还是什么，还是有点安慰的啊。因为先生懂得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他那个对人的爱心关怀啊，情谊啊，才是什么，才是真的啦。那你陪伴他几十年下来，他这种对你的情谊就会越来越深啊。好，所以这个心地一定要无私，他才是真的。好，最后行为是成全的。当你有很多好的想法要去完成的时候，他绝对会随喜功德，他绝对会很认同你去做。尤其是当你要孝顺父母，当你很有爱心，当你在落实圣贤教诲的时候，他一定会打从心里啊赞叹你，甚至啊推你一把，这样才是真正的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交往的时候都不敢把对象带回家里去，甚至于说啊，我想回去陪陪我爸爸妈妈。他说：“哎呦，我难得放假，你就今天就陪我，别回去了。”这样的男人要不要交？危险，不能交。因为假如你要回去孝顺父母，他一定会怎么样？欢喜，赶快回去。甚至于他说：“我陪你回去。”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敢跟着对方回去他的家里？原因在哪？原因在啊，对方的父母都有人生阅历啊，到时候一看他马上怎么样，照妖镜一照出来，原形毕露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很怕见长辈，因为内心啊德行不够。所以当对方有好的这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要随喜他，这样彼此的感情啊，彼此对彼此的一种认同啊，会越来越高。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妹妹啊在夏威夷留学啊，在夏威夷工作，但是因为刚好这一段期间身体不舒服，所以整个经济啊就下滑下来。我这个朋友是他的哥哥，他马上啊把他两年多来的积蓄啊全部汇给他妹妹。相信这个动作一做下去，谁最欢喜啊？他的父母啊最欢喜。兄弟姐妹有爱啊，那是父母最放心的一件事。这个动作要做的时候，他还是去委托他太太说：“你帮我啊，把他汇过去。”假如你是太太，你会说什么？这个钱还不是先生一个人赚的哦，是什么？一起赚的呢。结果他的太太很欢喜的把这个钱汇过去，成就先生这一片啊有爱妹妹的这种兄友弟恭的德行，还当面啊就跟他先生说：“我很佩服你这么做。”好，我很佩服你这么做。所以他处处啊看到他先生的优点，所以他夫妻啊相处就很和乐。所以当我们的另外一半做出来的事是非常好的事，我们一定啊要全心全意支持他。所以行为是成全的，而夫妻关系都是遵循道义啊，这个家庭的后福啊 一定无穷。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谈到这边，谢谢。